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16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尹石月确定同拜登岸田会谈，日韩峰会时隔近三年促成；埃及人权状况未改善，美国冻结1亿3000万美金军援；拜登致电查尔斯三世，哀悼英女王辞世；冲突两日150几死，亚美尼亚宣布同亚塞拜疆停火。同中国关系侧变，欧盟打算禁止强迫劳动品，减少红色供应链。TikTok 新闻搜杀，提供用户错假信息，研究报告指构成重大威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韩国总统办公室15号表示，总统尹锡悦确定借出席联合国大会，同美国总统拜登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分别进行双边会谈，这个也是2年10个月以来首次日韩峰会。韩联社报道，国家安保室长金泰孝今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政府已经同美国、日本商定进行双边会谈，目前正在协调具体时间。尹锡悦6月受邀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的时候，曾经和岸田文雄在场中多次碰面，但还未正式举行过双边会谈。和拜登则是继5月美韩峰会以来，仅隔4个月再次进行会谈。尹锡悦今次预计18号上午搭乘专机出国，先前往英国伦敦出席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之后再转往美国纽约，在当地时间20号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中，就北韩问题及区域国际议题发表演讲。结束美国行程之后，尹锡悦将前往此行最后一个目的地加拿大，安排23号在渥太华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峰会。美国官员14号表示，由于埃及人权状况尚未改善，拜登政府决定暂停提供1亿3000万美金的军援给埃及。这一名官员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认定开罗当局透过释放数以百计囚犯，在政治关押和正当程序方面已经取得若干进展。人权团体之前要求全面冻结3亿美金的军事援助。路透社报道，人权团体列举埃及总统塞西政府下广泛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酷刑和强迫失踪。布林肯决定冻结的金额占每年提供给埃及13亿美金援助的10%。一名官员表示，国务院律师群认定10%是今年能够冻结的最大额度。不过，华府提及埃及当局在政治关押和正当程序上的相关改进，包括埃及当局今年释放大约500名政治犯，仍然允许释出7500万美金给埃及。国务院官员指出，开罗当局将从金援、反恐、边境安全和禁止核子扩散相关的法定豁免获得另一笔9500万美金的资金。拜登总统14号和已经继位为国王的查尔斯三世通电话，对刚刚逝世的伊丽莎白二世表达哀悼，并转达美国人民对女王的崇高敬意。他亦表达期望和查尔斯三世保持密切联系的期望。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9月8号在苏格兰去世。根据白金汉宫规划， 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13号运抵伦敦之后，14号起安放在国会大厦西门厅供民众瞻仰四日。国葬典礼定于当地时间19号上午11点在邻近西敏寺举行。白宫日前宣布，拜登已经正式接受邀请，将同第一夫人吉尔连决出席19号的女王国葬典礼。英国政府表示，西敏厅实施严格的规定和机场等级的安检措施。当局预计等住瞻仰伊丽莎白二世灵柩的人数会远远超过女王母亲伊丽莎白皇太后2002年逝世时的20万人次。法新社报道，民众14号经历漫长等待之后，至西敏厅内瞻仰英女王。排队等住向女王致意的人潮绵延4公里咁长。亚美尼亚高层官员14号晚间表示，他们已经和亚塞拜疆达成停火。两国在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焦头烂额之际，两日前再次为双方长年争议的纳卡地区发生冲突，两军伤亡超过150人。路透社报道，目前亚塞拜疆方面尚未就停火一事表态。双方这两日博火是继2020年两国再次开战以来最血腥的一场冲突。德国之声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今次双方冲突不单止全部是为纳卡区，有部分是针对亚美尼亚领土的据点。位于南高加索的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如果再全面开战，恐怕令到俄罗斯和土耳其被迫卷入。维也纳裁军及禁止核子扩散中心高级研究员诺特话俾德国之声知，呢一场冲突绝非巧合，而是亚塞拜疆趁住俄国在乌克兰战场不顺利之际搞事。他预计仲会有其他国家有样学样。诺特话，伊朗会趁机强化对俄国的影响力。另外，在俄国介入当地冲突比较深的叙利亚、利比亚，亦可能出现不稳的局面。欧盟和中国双边关系面临质变。欧盟执委会14号提出一项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的禁令法案，继美国之后对中共迫害新疆维吾尔人的行径升高施压。另外，欧盟执委会亦提议立法保障关键原物料的供应安全，减少红色供应链的风险。德国之声报道，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14号对欧洲议会的年度演讲中强调，欧盟提出的法律将在供应链各个环节上确定战略项目，并在供应有风险的地方建立战略储备。另外，针对中共迫使新疆维吾尔族人沦为强迫劳动的劳工，欧盟执委会提案对所有以强迫劳动生产的制品推出禁令。欧盟贸易执委杜姆布罗夫斯基礼拜三表示，这项提案在处理现代奴隶方面将带来实质的不同，影响遍及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我们的目标是跟随欧盟市场上所有以强迫劳动生产的制品，无论产地在哪里。这项提案还有待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批准，一旦获得通过，将在两年后生效。媒体监管机构新闻守门人 NewsGuard 礼拜三公布报告指出， TikTok 正在向用户提供错误的新闻搜查结果。法新社报道，根据 NewsGuard 公布的研究报告， TikTok 上有毒和虚假的陈述构成重大威胁。 TikTok 逐渐成为年轻族群上网搜查信息的场所。 NewsGuard 在调查结果中表示，即使 TikTok 的搜查结果几乎没有错误资讯，但搜查出的结果经常比 Google 更加偏激。报告显示， NewsGuard 9月间在 TikTok 搜查了27个新闻主题，并分析前20个结果，发现 19.5% 的影片含有错误或误导的陈述。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比较 TikTok 和 Google 在搜查校园枪击、堕胎、 COVID-19、 美国选举、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等新闻信息的结果，发现错误或误导的陈述包括匿名者、 Q 宣扬的阴谋论，以及治疗疟疾、狼疮药物、氢氯灰宁的居家配方。 美日防长会谈重申台海和平及稳定重要性。乌连日高捷是否成为战事转折点，德防长说仲难判断。和普京通话后，联合国秘书长说目前和平希望渺茫。美国铁路酝酿罢工，东北地区可面临能源短缺。白宫公布20亿美金生物技术支出计划。拜登宣布拨款为35个州建电动汽车充电桩。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礼拜三在华盛顿和美国防长奥斯丁举行一场会谈，两个人再度确认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亦都希望海峡两岸问题能够和平解决。两个人在会谈当中就美日同盟周边严峻的安全保障环境交换意见。对于8月上旬中共发射的导弹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一事，双方认为这个是有关日本安全保障及人民安全的重要问题，予以强烈谴责。两个人亦再度确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双方都强调绝对不容许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做法，美日应该合作无间。另一方面，有关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事，滨田和奥斯丁都认为这个是动摇国际秩序基础的暴行，美日将持续合作支援乌克兰。另外，日本亦表明将彻底加强日本国防能力的决心，并商议包含比日本具有反击能力在内的各种选项。据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德礼拜三在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表示，乌克兰近日在收复领土上的大幅进展还无法判断是否是这一场战争的转折点。兰布雷德在德国国防部说，现在很难评估，因为我们不知道俄罗斯人对乌克兰的反攻会做出什么反应。但他提及俄军战略减弱的时候说，这个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这个会造成俄罗斯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前一天刚同普京通话的德国总统索尔茨礼拜三同乔治亚总理加里巴什维利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表示，没有迹象显示有新的态度出现。他说，令人遗憾的是普京并未改变他对侵乌战争的立场，他仍然认为入侵乌克兰是正确的。索尔茨说，俄军愿意从乌克兰撤出是令到这个区域有机会恢复和平的唯一办法。而虽然普京的立场看来没有改变，但他强调仍然有必要和俄方保持对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一场通话之后表示，现在乌克兰的和平希望仍然相当渺茫。他说，他和普京讨论到如何解决与俄国食物和肥料出口相关的障碍，但他警告说，如果认为迈向乌克兰战争迅速落幕已经有足够的进展，那就是过于天真。古特雷斯在记者会上表示，如果我说和平很快会到来，那我就是在这里讲大话，我觉得我们离和平还很遥远。他表示，我并不抱有幻想，当前达成和平协议的机会仍然渺茫，现在就连停火亦都遥遥无期。虽然古特雷斯对俄罗斯2月底入侵邻国以来的战争做出悲观的评估，但他强调他和俄乌双方会保持联系，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行更高层级的讨论。据两名知情人士礼拜三向路透社表示，一些运送燃料原料去美国东北部的火车已经停止营运，未来几日还可能出现罢工，导致新英格兰地区面临能源短缺。美国东岸北部各州目前是依靠铁路运输来自美国墨西哥湾的能源供应，当地亦是美国最大的燃料消费地区之一。从美国能源资讯局的数据显示，七月的取暖油和柴油的库存达到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知情人士指出，包括月讯、原油在内的商品运往东北的列车已经停运。 包括联合太平洋铁路和波克夏海瑟威旗下的柏林顿北方圣塔菲铁路公司在内的主要铁路公司，必须在今个礼拜五前和代表6万名劳工的三个工会达成初步协议，以避免全面停工。诺福克南方铁路发言人表示，所有铁路公司都准备在第二日停止营运，但拒绝进一步置评。外界预计美国铁路酝酿的罢工行动将令到东北地区面临能源短缺的考验。根据白宫星期三发布的一项具体使用计划，介绍了如何使用用于美国生物技术领域的20亿美金投资。今个礼拜，拜登总统签署的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行政令，旨在减少对中国材料的依赖。根据支出计划，将包括国防部提供的10亿美金，用于在5年内资助美国国内生物工业制造基础设施，以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并令到美国的创新者能够获得相关支持。其他支出包括一个由农业部管理的2亿5千万美金赠款计划，以支持美国化肥的可持续生产。另有4000万美金将用于扩大生物制造在生产药物和应对大流行所需要的活性药物成分、抗生素和关键材料方面的作用。政府官员还指出，这项行政令允许联邦政府将资金用于利用微生物和其他生物衍生资源来制造新的食品、肥料和种子，并帮助采矿业更有效率。据拜登总统星期三宣布，白宫将为35个州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的建设发放第一轮资金。拜登当日在底特律车展上站在一排电动汽车前表示，我很高兴地宣布，我正度批准为包括密歇根州在内的首批35个州提供资金，以便在全州范围内建设自己的充电站基础设施。拜登说，你们都将成为全国50万个充电站网络的一部分，并由 IBEW 负责安装。他提到的 IBEW 指的是国际电器工人联合会。拜登一直是电动汽车的忠实拥护者，他已经签署了鼓励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以及鼓励公司生产电动汽车的法律。两党基础设施法案中包括了用于全美电动汽车充电网络的75亿美金拨款。另一方面，在之前通过的减少通货膨胀法案和晶片科学法案中，亦都包括了促进电动汽车行业发展的条款。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16日，星期五。首先系新闻提要：习近平同乌兹别克签署150亿美元合约，习普会各为鬼胎。专家话习近平政治豪赌，文在人被爆不法获利超过225亿。刚刚批俄军犯错，马仔改口称战术细腻。QK 普京车队遭暗杀性车祸。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15日，乌兹别克总统新闻办公室表示，中俄两国签署咗总额150亿美元嘅合约同协议。14日，习近平首访哈萨克，暗示俄罗斯嘅影响力正在衰弱，中共可能趁此取代俄罗斯当老大。乌兹别克是从原苏联独立出来的全球两个双重内陆国之一。俄卫星通讯社报道，双方还签署了投资、建设、采矿、数位化、文化领域的15份文件。而习近平此行的第一站是哈萨克。对此，时评人黄河认为，哈萨克是中俄竞争的场所。俄国入侵乌克兰后，作为同样是前苏联的哈萨克，明确表示不承认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独立，显示俄国的影响力正在衰弱。中共在中亚的影响力已经从单纯的经济发展到了原来俄国的角色地区安全。中俄本质上是有利益冲突的，而且会在特定的事件中显露出来。CNN 15日分析指出， 如果習近平過分傾向於幫助俄羅斯，可能令到中國受到西方制裁和外交反擊，從而損害他自身的利益，影響二十大的表現。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電力項目研究員哈特 Brian Hart 表示，中國願意在政治上、外交上以及一定程度在經濟上給予俄羅斯一些默許，但最重要的是他不會為了支持俄羅斯而竭盡全力。中國只會繼續加強與俄羅斯的關係，只要這個確實符合他們的整體利益。如果烏克蘭戰爭最終成為俄羅斯衰弱的主要拐點，可能會挫敗習近平的計劃。俄羅斯是至今為止與中國關係最密切、最強大的國家，而俄羅斯過度擴張可能會破壞俄中塑造世界秩序的集體努力。15号，習近平和普京在烏茲別克斯坦索馬爾罕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見面，引發國際關注。在被稱為國際棄嬰、抱團取暖的情況下，中俄無上限的合作關係是否是觸摸到天花板？路透社報導，當日普京表示，我們高度評價我們中國朋友在烏克蘭危機中秉持的中立立場，我們會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譴責美國還有它的衛星設備在台灣海峽的挑釁行為。同日，俄羅斯國防部宣布，俄海軍正與中共海軍在太平洋舉行聯合巡演，任務是為加強中俄海軍合作，維護亞太地區和平穩定。時評人藍述認為，普京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共的支持毫無疑問，他是想得到中共的回報，他需要北京加大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一場戰爭的支持。而中共現在在國內面臨經濟下行的壓力，在國際上面臨西方民主國家對他的抵制，在這種內外雙重壓力下，中共下一步有可能變本加厲，加大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一場戰爭的支持。因為中共害怕一旦俄羅斯輸了這一場戰爭，將會導致普京下台，導致俄羅斯的內亂，這樣將加大中共在國內、國外兩個方面所面對的壓力。有不少網友看到普習會面的短片後，認為氣氛似乎不是很融洽，普京直視習似乎在責問習近平和中共為什麼沒有遵守當初講好的合作無上限承諾，對俄烏戰保持中立，講好的武器供應亦沒有兌現。而習目光飄忽，只強調世界之變、中國疫情嚴重作為唐失。同樣的氣氛亦發生在早前中共第三號人物栗戰書和俄高官會面時的情景。網友唱反調話，栗戰書完全沒有大國高官的風範，面對表情凝重嚴肅的俄羅斯官員，他好像在這裡解釋什麼一樣。習普會面前14号，俄官媒突然對外公開中共第三號人物栗戰書在與俄國政要會談的短片。栗戰書在短片中明確表態，中共政府理解和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他還用了策應一詞，就是協同作戰的意思，令不少推特用戶直呼實除啦，綁埋一齊啦。栗戰書直接將中國出賣了。台北海洋科大通識中心副教授吳建中對本台表示，對於這樣的一個表態，對於這樣的一個雙向同行的這樣一個作為，西方對於中共的制裁還未有下定決心的情況下，對習近平來說，這個是一個可以政治豪賭的一個國際舞台表演空間。如果中共不解體、俄羅斯不解體的話，我想戰爭的威脅或者是區域的穩定上來說，是不可能產生一個穩定的狀態。14号，白宮國家安全發言人柯比說，中俄盡可以按照自己的措辭來形容這一場會面，但是美國的態度是任何人不可以與俄羅斯恢復正常交往。近年來中共破壞世界秩序，尤其是單方面改變台灣狀況的做法，已經引發西方國家的高度關注，紛紛在軍事、科技等方面對中共進行圍堵。吳建中表示，台灣絕對不會成為下一個烏克蘭，我們可以看到台灣基本上是國際供應鏈的一個主要供應點， 所以当台湾惨遭炮火之下，咁国际嘅经济衰退系非常有可能发生噶。所以国际之间当然唔会希望台海之间发生任何局势嘅动荡。韩国历任总统在卸任离开青瓦台后，多数都被爆出贪污、黑金政治、政商勾结等问题，锒铛入狱或者是遇食身亡等悲惨结局，被戏称为青瓦台魔咒。五月才卸任的前总统文在寅亦无法逃过魔咒。韩媒报道，文在寅在任期的太阳能项目涉及违法诈骗，不法获利恐超过1兆韩元。据中央日报14号报道，韩国政府政策协调办公室 OPC 的政府联合预防腐败推进团，自去年9月至今年8月和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联合进行调查，发现文在寅在任期间推动的太阳能项目中，存在业者透过伪造税收发票、夸大工程费用和非法利用农地、种地等手法，藉此获得政府贷款的问题。OPC 针对全国226个基础地方自治团体中的12个进行电力产业基础资金项目营运实态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存在违法腐败问题的有2267个案件，资金被支付或贷款给非法安装的发电项目及其他救助名义涉及违法诈骗等作弊案。韩国政府已经决定将搜查范围扩大到全国。韩国总理韩德珠表示，太阳能项目不断地掏空国库，纳税人的钱都被滥用。报道引述政府官员的话指出，为了解决石化燃料和核能安全问题，文在寅政府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但为了推行国家太阳能产业快速发展，导致贷款发放标准松懈，政府救助项目漏洞百出。现任总统尹锡悦上任100日时就对前政府开启调查，只是一日之内，首尔中央检察厅和大田地方检察厅就先后对总统档案馆进行突击搜查，以期获取文在寅执政时期的罪证。乌克兰反攻重挫俄军后，普京的马仔车臣傀儡总统卡德罗夫11号仲指责俄军指挥部在哈尔科夫地区仓促撤离，犯下战略错误，成为第一个公开批评俄军的高级官员。不过卡德罗夫14号突然改口，盛赞俄军的战略和战术都很细腻，而持续呼吁普京下台的圣彼得堡议员尤弗瑞夫，尽管面对法院判决有罪遭到罚款，仍坚持他的立场。破坏政府名声在俄国是犯罪行为，但在俄军兵败如山倒后，如今不止公众人物在电视、网络上挑战言论红线，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大都市更有区议员敢企出来控诉普京叛国，要求他下台。俄卫星通讯社报道，14号卡德罗夫在 Telegram 发文称，我要令到那些最激烈和最怀疑的评论员安静下来，我们哪里都不会退却，这些都是放出来的消息和西方的挑拨，不要上当。有战术和战略这样的概念，在我们的部队里面他们是很细验的。在这一次突变行动中，俄罗斯试图将人员伤亡降至最低，而乌克兰的纳粹分子连自己人都开枪。21号卡德罗夫仲批评俄军领导层话，如果今日或听日不改变战略，我将会被迫和总统普京会谈。目前都不清楚卡德罗夫是否受到普京的特别关切而改变口风。相比之下，一直呼吁普京下台的尤弗瑞夫对 CNN 表示，他希望他的子女未来能够在示威和抗议活动中讲出自己的想法，不需害怕被警方报复，我们将继续坚持要求普京辞职。近日俄国已经有105位议员政要签署请愿书，要求普京下台，对他提出叛国指控，理由包括俄军人在乌克兰战事的折损，在国际制裁下所受到的经济重创。斯莫尔宁斯科耶代表 帕柳加表示，法院判决罚款47000卢布。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声称，只要在法律框架内，批评观点是可以容忍的，但这一条界线非常非常细，每个人必须很小心。据关键时刻14号的消息，普京的车队在前往几公里外住所的路上被一辆救护车拦截，随后普京的豪华房车左前轮发生爆胎，凭一声巨响，左前轮冒出滚滚浓烟，之后普京的三名保镖突然消失。据 FX168 财经报社消息，克里姆林宫内部人士称，普京的豪华房车据称在一次可能是暗杀企图中遭到袭击，爆胎发生后，普京的豪华房车随即开离现场到达安全地带，且安全无恙，但据称他的安全部门已经逮捕多人。在深深的安全恐惧中，普京乘坐了一个有利或备用的车队返回他的官邸，车队由五辆装甲车组成，普京坐在第三辆车上。据 mirror.co.uk 报道，普京的保镖负责人和其他几个人已经被停职并被拘留。知道普京这一支车队行动方向的人只局限在一个很狭小的圈子范围内，他们都是总统安全局的人员。事件发生后，他们其中的三个人失踪了，这些人正是当时坐在车队的第一辆车上的人，他们的命运目前还不清楚，他们乘坐的汽车在离事发地点几公里以外的地方被发现，车里面空无一人。普京目前处于四面楚歌的状态中，似乎随时都有被杀的危险，他开始清洗物勤局的人员以及其他受怀疑的人，他身边很多和他关系密切的人都纷纷神秘死亡，他们都曾经是普京身边最重要的人物。这一切的发生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自己内部人做的，这种事情不断发生，其实就在这里警告普京，他的命随时会被拿走。与此同时，在俄国内亦不断发生很多诡异的事情，例如俄罗斯最大的镍电解工厂最近突然发生不明大火，该厂主要生产国防武器和钢铁，还有最近在莫斯科附近一个叫沃洛科拉姆斯克的地方，有一个超过2000平方米的货仓亦突然发生大火，在别尔哥罗德附近亦不断发生大量的火灾或爆炸事件，这些一切都令到普京感到非常紧张。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16号星期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钟嘉慧。首先系新闻提要：侵入俄罗斯嘅后院，习近平首站哈萨克有玄机。俄罗斯着急啦，警告同美国开战。泽连斯基发生车祸受伤。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高票通过台湾政策法案。中共要将戒尺还俾老师，暴力教育引起忧虑。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习近平终于走出国门，14号抵达他的中亚行的首站哈萨克的首都努尔苏丹。哈萨克原处于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之内，有专家认为这个先导行程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和地缘政治价值。习近平疫情后首次出访哈萨克，亦暗示中俄在中亚国家影响力的竞争之下，俄罗斯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习近平此行是否想阻断俄罗斯的后路，取代他做老大，在几大程度上能够加大对哈萨克的影响力，备受外界关注。视频人士黄河指出，哈萨克是一带一路中最重要的起点部分，而一带一路是习近平的项目，项目对外是一带一路，对内是红安特区，红安彻底死了，一带一路仍在挣扎。 习近平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举行咗会谈，双方签订咗早已经准备好嘅建交30周年联合声明。新华社又突出报道，哈萨克斯坦向习近平授予勋章。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共应该试图将哈萨克斯坦宣传成自己嘅小弟，咁样哈萨克斯坦是否算系中共嘅小弟呢？外界注意到，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间相当短，仅仅停留咗半日，喺迎接仪式、首脑会谈、签署联合声明、授予勋章紧凑嘅安排之后，习近平就匆匆赶去乌兹别克。半日嘅行程可以睇得出，中共一系自认已经搞掂咗哈萨克斯坦，一系冇太多嘢可以倾。时评人士杨威认为，中共对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其实有限，在紧急安全问题上，哈萨克斯坦更依赖俄罗斯，对中共应该保持了戒心。在经济方面，中哈贸易紧追俄哈贸易，但难以垄断。在意识形态上，中共和哈萨克亦难有交集，哈萨克官方不会谴责中共迫害新疆少数民族以免激怒中共，但哈萨克斯坦和新疆的哈萨克人是同一民族，他们不会支持中共对同一宗教信仰的残害。哈萨克斯坦尚未完全走向民主，但正在模仿三权分立制度。今年哈萨克斯坦就宪法修正案举行了全民公投，相比之下，中共正准备将领袖之类的内容重新写入党章，最高领导人即将连任。杨威认为，中哈之间有很多不同，中共好想将哈萨克斯坦当作小弟，但哈萨克斯坦只希望和中共相安无事，并获得更多投资，却未必愿意做中共的小弟。而习近平下一站已经匆匆赶到乌兹别克，据报道，习近平和乌兹别克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之后，就签署了总额150亿美元的合约和协议，看来中共又在打这个国家的主意了。乌克兰在东北哈尔科夫地区反攻大捷之后，呼吁美国和其他盟国提供更多重量级武器，包括由海马斯发射、射程300公里的 MGM-140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的飞弹。俄罗斯在遭遇连番不利之后，似乎输到急了，摆出同美国开战的姿态。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 Anatoly Antonov 14号对美国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向基辅交付陆军战术飞弹系统的飞弹，乌克兰获得远程导弹并攻击俄罗斯本土，代表美国被卷入冲突和与俄罗斯直接的军事对抗，可能导致俄美两国之间的战争。安东诺夫14号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如果基辅得到这种武器，俄罗斯大城市以及俄罗斯工业交通基础设施可能会落入袭击范围之内。他警告，出现这种情况意味着美国将直接卷入和俄罗斯的军事冲突。安东诺夫指责话，华府关于美国不是冲突当事方的讲法听起来荒谬和毫无根据，并指出美国已经将乌克兰变成一个武器试验场，用于处理陈旧武器和测试新的北约军事装备，以对抗俄罗斯的武器。拜登政府虽然已经给予乌克兰150多亿美元的军援和相关资助，但至今仍不愿提供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 以免乌军用来攻击俄罗斯本土，引发俄国和西方更广泛的冲突。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日前投书媒体，首度承认乌军的多管火箭袭击了克里米亚多个俄军基地。如果是事实，就无法解释武器射程的疑问，因为萨基机场距离乌克兰有效控制区逾200公里，而乌军现有攻海马斯使用的 M31 系列导向式多管火箭弹最大射程在80公里左右。因此有乌国前官员大胆研判， 乌克兰的台面下可能已经接收并开始使用射程300公里的 MGM-140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的飞弹。9月1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传出在首都基辅发生车祸，据报泽连斯基伤势不重。泽连斯基的发言人尼基福罗夫15号凌晨在脸书透露，但幸好没有人在车祸中严重受伤，总统在接受医务人员检查之后已经没事。事故的发生地点在基辅，一辆汽车和泽连斯基的汽车和护送车队相撞，导致私家车司机亦受伤，陪同总统的医务人员向私家车司机提供了紧急援助，并将他转移到救护车上。执法人员将查明事故的所有情况。尼基福罗夫没有透露车祸发生的时间，但另有报道称车祸发生在泽连斯基从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新修复的E9武士返回的时候。乌克兰方面在他的推特账号上分享了事故现场的照片。事故发生之后不久，泽连斯基在每晚例行发布的电视演讲中表示，他刚从哈尔科夫附近地区回来，并提到乌克兰的闪电反攻驱逐俄罗斯军队。在这个月，乌克兰军队和特种部队在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地区进行快速装甲突击，俄罗斯部队出现仓皇撤离的场面。泽连斯基在9月13号深夜的讲话中表示，乌军这个月到目前为止已经修复了大约8000平方公里的领土，咁几乎相当于塞浦路斯岛的面积。9月14号，泽连斯基到访距离东部当前的前线约15公里，即 9.3 英里的重要物流中心E9 武。他表示，该地区大约有一半已经实现安全，另一半地区的稳定措施仍在进行中。号称是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最全面调整，备受瞩目的台湾政策法 Taiwan Policy Act 9月14号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17票对5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根据参议院外委会提供的法案版本，在超过150页的内容中，美国国会仲希望通过建立广泛的经济制裁制度以阻吓中国侵略台湾的野心。该法案随后需要经过参议院和众议院全体审议批准。法案新版内容提高了对台湾军援到65亿美元，包括2023年到2026年将提供台湾4年45亿美元和2027年2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并在军备转移上以主要非北约盟友的同等方式对待台湾。法案将台湾关系法的提供防御性武器条款中，在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部分加入实行阻止和威胁中共军队胁迫和侵略行为的战略，针对阻吓中共的侵略行动。法案指出，符合制裁的条件为大规模升级侵略行径，包括公开或隐蔽的军事行动等等。此外，法案保留支持台湾展示主权象征符号的相关条文，但这次通过的法案版本有部分修正。法案提出人之一的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嫩德斯 Bob Menendez 表示，轻微修改主要是象征性部分，包括驻美代表处改名、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任命需要参议院通过部分改为建议性质，但实质内容都有保留。中华民国驻美代表萧美琴指出，这样的调整一部分是立法技术，另一部分是有议员认为现在应该聚焦在台湾的安全议题，因此调整优先顺序。但讨论过程中各种意见都显示对台湾安全的关心，这一点深切感受到。台湾政策法案的通过预料必定会引起北京的不满。萧美琴说，好像每一日都有什么事会令他们发怒，但区域和平稳定对所有人有利，台湾已经多次表示致力于维持现状，现状维持有利于和平稳定。 在中国大陆各地学校和幼儿园不断传出性侵和虐童事件，老师打学生的消息之际，一篇有关新任教育部部长突然发声必须把戒尺还给老师的文章在网络流传，引发舆论波澜。经查询发现，此文最早出现在今年2月滨州市教育局的网站，而早在2018年、2019年，中共党媒新华网就发文宣传把戒尺还给老师，倡导教师的惩戒权。文章称，今日 99% 的老师是不敢打学生，与其等待孩子将来被社会敲打得头破血流，不如从细教孩子有所敬畏，敬畏生命，敬畏尊长，敬畏规则。尽管讲法冠冕堂皇，但就在同时，在14号大陆社交媒体流出影片，显示山东烟台市芝罘区金凤幼儿园的两名女教师用剪刀剪孩子的上嘴唇和牙龈之间的那条筋，被家长发现，愤怒的家长去破坏校长的屋企。还有人说，因为教师威胁孩子，一开始孩子都不敢跟家长讲。有网友指出，孩子口中的这条筋受伤会影响说话能力，这些教师应该去坐监。各地学校和幼儿园虐童、老师打学生的消息层出不穷，民间纷纷指出，当今大陆各行业的职业道德已经越来越沦丧，包括教育界，当局要将戒尺还给老师。民众质疑，现在的老师有这个德行运用好戒尺来规范孩子吗？如果拿来用来打击报复那些自由思想的孩子，那就更弊了，那等于被那些道德败坏的人施暴的合法权力。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认为，中共的教育只是洗脑工具，从细洗脑要对中共暴政绝对服从。中共话俾教师重新拎起戒尺，其实是将中共那种暴政思维去移植到教育领域。其实中共是惧怕传统文化，所以才去搞反右文革。中共并不是从做人、从教孩子讲道德、健康成长这个角度去教育孩子，而是要令孩子服从于专制暴政，或者去俾孩子灌输一些不符合世界普世价值的观念。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5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习近平20大支持外访，港媒话释放某种松动信号。曝光王沪宁正操刀帮习近平办这件事。美股血洗千点不是最惨，全球经济大衰退来了。美国审议台湾政策法，多方向改变双边关系影响深远。金马奖被指政治化，获奖导演斥责贼喊捉贼。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明报分析指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20大之前出访中亚，传达出不少信息，包括20大筹备工作顺利，以及信心十足，一切在掌握当中。习近平14号启程前往哈萨克访问，然后到乌兹别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多国元首举行双边会议。明报14号刊文指出，这个是疫情爆发2年多以来习近平首度出访外国，亦都是20大之前他的最后一次外访，更加是俄国和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他和普京两人首度线下会面，看点多多。首先，习近平今次出访释放了某种松动信号。文章表示，从疫情防控的角度来看，中国实行全球最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在全民鼓吹非必要不出境旅行，最高领导层2年多不出国门。但世界各国边境已经基本开放，中国的坚壁清野亦都很难坚持，所以一般预料在 在明年两会前后，中国边境会有条件地逐步开放，而家最高领导人的出访亦是释放某种放宽松动的信号。其次，过往中共党代会之前，党总书记绝少在临近开会前夕出国访问，一来会议等筹备工作繁重，二来要防不测事件发生。目前距离二十大召开大约一个月时间，习近平外访，一来向外传递大会筹备工作顺利，二来彰显其信心十足，一切尽在掌握中。所谓高层权斗、人事摆不平，乃至军人政变等谣言不攻自破。文章同时指出，由于近期俄乌战局逆转，乌军在哈尔科夫前线反击成功，俄军防线崩溃，有分析指习近平此时同普京会面会令北京尴尬，但文章认为俄罗斯在战争当中大胜，对中国无实际利益，而家俄军兵败，见面尴尬的亦都应该是普京，不是北京。港媒《星岛日报》14号发文话，王沪宁担任中共党章修改小组组长。资深传媒人此班明夫表示，今年二十大常委名单尚未流出，在中共激烈权斗的情况之下，如果反习派获胜，王沪宁将会列入名单，如果习派获胜，他就会出局。香港《星岛日报》9月14号刊文话，随着二十大迫在眉睫，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正负责领导修改党章。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9号开会，首次透露中共二十大将会修改中共章程。文章表示，几乎每次中共党代会都会修改党章。五年前的十九大闭幕之后，中共官媒新华社发布了新党章诞生的文章披露过程。据悉，2017年1月，很多地方和部门的党组织向党中央提出了修改党章的建议。5月18号，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作出十九大修改党章的决定。中共中央成立了党章修改小组，组长是主管党务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副组长是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6月9号，党章修改小组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党章修改工作正式启动。港媒话，中共党章修改小组先后召开五次全体会议、30多次工作班子会议。9月18号，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包括中共党章修正案在内的打算提交18届七中全会讨论的文件。10月11号至14号，七中全会召开，就党章修正案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10月24号，十九大闭幕，中共党章修正案通过。港媒文章推测，中共二十大党章修改小组由主管党务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担任组长，中纪委书记赵乐际担任副组长，同样是在6月正式启动。如果二十大会期亦是一个礼拜，这样10月22号将会通过党章修正案。文章还说，中共十九大党章修改工作，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高度重视，亲力亲为，六次主持召开中央相关会议，以及主持召开六场座谈会，相信二十大党章修改亦是由他亲力亲为。此班明夫9月13号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多间传媒的预测名单尚未出来，说明了两点。第一，是习近平对信息的管控越来越严格，在北京的记者已经难以采访到接近党内核心秘密的人物。第二，是党内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名单至今仍未尘埃落定。此班明夫认为，现任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连任基本上没有悬念，但下面人员的名单应该仍在激烈的斗争之中。今年党代会的看点，一个是人事斗争，一个是路线斗争。美国参议院预定9月14号审议2022年台湾政策法，备受关注。分析认为，一旦法案通过，台美关系将会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层面提升，影响深远。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刘福国博士向本台表示，台湾政策法尚未通过，但就其草案内容将会结构性地改变台湾和美国之间互动的关系，对于台湾安全的保证，它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对于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全面性关系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军事专家李正修分析，法案即使在 参议院通过，仲需要提交众议院，佢告诉本台，所以呢个过程仲有一段时间嘅拉扯，而且11月要选举，整个众议院会改选，参议院改选三分之一，有冇办法及时喺年底前通过，好难讲。之后嘅情况冇人敢预料，但系呢一个法案嘅影响会好深远。法案内容包括指定台湾为主要非北约盟友。李正修分析，从军事层面嚟讲，提升台湾为非北约盟国嘅地位。此外，仲通过俾台湾军购贷款，影响层面当然非常大。一旦台湾被给予咁样嘅地位，系唔系就代表美国政府等同将台湾视为佢嘅盟国？咁样对中国大陆嚟讲，当然系一个相当大嘅刺激。但系如果美国提升台湾到咁样嘅地位，是否等同美国表明未来不管喺任何情况之下，美国都会以军事力量嚟介入干预台海嘅冲突？刘富国亦都认为，台美之间冇正式嘅外交关系，有咗非北约盟友身份，双方关系喺安全上或者喺法制上就正式提升到一个位阶。虽然目前仲难以界定会提升到乜嘢程度，但佢话如果被列入呢个层面，喺各个面向美国都可以喺法律嘅支撑下，对台湾嘅政治、外交仲有军事上协助同合作。如果话过去台美之间喺安全上密切地合作，通过法案，双方嘅关系就会变成非常紧密，好多部门就会建立起实际嘅工作关系。法案仲包括一个重要项目，将会喺四年当中授权45亿美元对台湾军事安全援助。刘福国分析，其最主要目标就系协助台湾加速国防能力嘅现代化。当然，而家呢几个重点项目系各方瞩目，因为佢会变动美台之间关系大幅提升，亦会冲击两岸之间嘅关系，所以两岸关系会更加紧缩。第59届台湾金马奖颁奖典礼11月19号举行，香港影业协会13号向会员发信话，近年金马奖日趋政治化，呼吁想参与嘅会员务需三思，以免殃及池鱼。去年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嘅时代革命导演周冠威批评影协讲法系拆喊捉贼，台湾陆委会表示永远张开双臂欢迎好电影。香港影业协会在信中说，近年金马奖日趋政治化，多个台湾导演或艺人一再提出与电影艺术不相符的言论，把政治与电影混为一谈，玷污了电影的独立艺术性，把整个活动拖进充斥争议的胡同里。明言如欲参与金马奖的会员务需三思，以免殃及池鱼，卷入无谓的纠纷中，招致得不偿失为徒。周冠威指，中港合拍片早已经不参加金马奖，近几年只有极少数香港电影参加。香港影业协会呼吁会员审慎处理参与金马奖，有威吓意味。佢批评影协长期靠拢大陆，心甘情愿自我阉割，话别人政治化，其实自己呼吁更加是政治上的举动，无异于拆喊捉贼。佢仲指，香港电影老板眼中只有钱，只顾大陆市场，最冇资格指点人哋政治化。金马影展14号回应指，金马奖一向秉持公平、开放、自由的精神，鼓励杰出的电影和电影人，亦都一直敞开大门，欢迎各地华语电影参与，不畏风雨。台湾陆委会亦都表示，金马奖是尊重电影创作自由的国际奖项，亦都是华人影视圈最具指标性的殊荣，希望电影文化能够被尊重，亦都永远张开双臂欢迎好电影。香港电影一直是金马奖常客，近年更加有多个电影入围和获奖，部分题材反映香港社运。在上届第58届金马奖，周冠威以纪录反送中运动的时代革命夺得最佳纪录片，罗卓瑶凭著足球雨伞革命的花果飘零获选最佳导演。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美国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高于预期，导致美股大血洗崩跌 1276.37 点，全球股市遭到拖累大跌。有专家警告，今年全球经济的冲击产生惊人影响，可能引发美国经济衰退，加剧全球经济下滑的可能性。
谈股论金，
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